我觉得疫情真的是一个，我们先不管疫情的阴谋论啊，但是疫情如果真的是大自然就是影响人类的，那我觉得大自然它是在告诉人类，就是说你该回来看看自己，你该回来看看我们平常真的在吃的东西。我觉得现在人们开始慢慢去了解食材，这是对我们调酒是一个很大的。
醉翁之意不在酒，欢迎回到私房调酒研究室。很多人呢、对于调酒师的这个行业呢不是很了解，大部分的人可能认为调酒师这个职业啊是很光鲜亮丽的。实际上呢，调酒师这个工作啊必须外在跟内在都兼具。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这特别来宾，在台湾的调酒界高颜值，他说二，没人敢说一啊。不仅如此，他在去年呢，2020年拿下 Bacardi 传世鸡尾酒大赛的冠军。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调酒界的阮经天 Carol。
嗨 Marty， 好久不见。
Hello，
虽然说、严格说起来我们现在还不算见面
疫情期间嘛。今天为什么会请到 Carol 上节目其实是因为我上次、应该是上个月吧，我写了这个一本书的书后心得。 OK， 它是两个这个日本调酒师写的啦。那 Carol 为什么前面这样子介绍 Carol？ 他算是我以前，因为其实我们在调酒界我们这样也十几年了嘛。
嗯，十几年。
台湾啊，三大调酒师男神，一个就是 Carol， 那一个就是那个八木的 Hank。 我想听这个频道应该对这些店家都很熟啊。然后这是早期八扣的这个 Double， 就是以颜值来讲的话，这三个人应该算是前三名。那在这之前要不要请那个 Carol 先自我介绍一下？
嗯，好 ，OK。Hello， 各位，我叫 Carol。 对，然后我从事调酒这个职业、大概超过10年。那如果细算餐饮的话，大概有15年的时间。因为我很其实蛮小的时候就接触饮料，然后从咖啡师、然后才转成夜店调酒师，然后最后才开了自己的店。这样子大概中间十几年之间都一直有在调酒，而且都有在比赛，应该是直到去年为止才停止比赛这一件事情。那其实，我觉得在调酒的路上，很多的比赛跟学习，跟不同的店家，然后学了这么多之后，我觉得我现在其实拿到冠军，我觉得其实不是一个结束，而是另一个开始。因为我觉得刚好这阵子就是我遇到疫情，然后我借由这阵子的这个机会，然后可以去好好的审视我现在的状态，跟我接下来可以怎么去把我的现在拥有的东西做得更好。所以其实过去我是个调酒师，但我觉得现在我在介绍自己，我觉得我会比较像是像，我会希望是叫 artist， 就是国外的一个字，就是有点像艺术家，但也算是一个职人。那他是对一个东西的坚持，跟我希望去追根究底的一个精神。所以如果要我自我介绍，我会觉得我是一个算是调和师吧，也不是那么 focus 在调酒了。我觉得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对啊。那过去我有开过一间店叫 Bar Pong， 然后还有一个预约制奶茶店叫福奶茶，对，然后还有经营过 Self Oasis， 就是私事的绿洲跟私事两间不同形式的酒吧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这次疫情啊，它让很多、各行各业有一些改变啊。你可能从实体的东西啊，不一定是餐饮啊，我先讲就是它被逼迫到线上啊，包含是最近。这个调酒界也都没有办法卖调酒嘛，最近才开始慢慢合法性开放外带。我想这个疫情对于餐饮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非常大的冲击。对，
可能像是 Carol 刚刚这样讲的，可能有些调酒师他会审视自己未来的路。我想这个很多东西都是动念，待会我们在节目里面可以稍微来详谈。节目啊正式开始之前呢，每个那个我这一集嘛，预计就是找了12个啊业界的好朋友来上节目。
对，
那大家呢？因为职业是调酒师嘛，所以今天啊，那个 Carol 你自己旁边呢有没有准备一杯酒？你今天喝的是什么？
有，我今天要准备一杯 whisky， 然后这杯 whisky，我觉得刚好蛮有趣的是，我今天喝的这支 whisky 啊，它是长这样，它叫 Alfred Bernat。其实我自己本身私底下老实说，我的消遣并不是喝酒，因为这十几年其实大家都知道调酒师在上班的时候可能需要喝酒，然后用酒精 social，或者是用酒精，就是 会让我觉得我在喝酒的时候有点像在工作，老实说啦。
是
但是
没错，
如果真的要让我放松在家喝酒的话，其实我个人蛮我自己蛮喜欢喝这一支。然后因为这支它蛮有趣的是，它是所谓的 IB， 就是独立装瓶厂。对，然后它是德兴昌的那个方哥找很厉害的调酒师去找，然后去做独立装瓶，然后直接空运回台湾装瓶。那比较有趣的是，大家都知道独立装瓶厂一定会有它的装瓶的日期，
嗯哼，
就是它的蒸馏日跟装瓶装桶bottle 就是装瓶日，装瓶日就是它已经结束熟成之后直接装瓶，没有稀释、
嗯。
然后它的日期刚好是我一个好兄弟，就是我室友，他的蒸馏日期是他生日，就是六月十日。
Okay.
对，然后装瓶日是我的生日，这样，然后这次刚好就是我有一年送他的生日礼物，然后我们每一年他生日的时候，我们都会拿出来喝，所以现在目前喝到这样。
这支外面牌价多少啊？
这支现在
或者是哪里买的到？
因为这支好像只有装，它只有装120几支，你看
哇，
最下面。
塞，你那时候买张这支多少牌价多少啊？
我那时候买30000多，现在应该不止。
Oh my god！
可是。我觉得蛮值得，因为说真的，因为他是 Craigmore 的
OK
原酒。那我后来喝 Craigmore， 我可以喝到一点他的基因在，可是我觉得这种原酒喝起来是不一样，就是你可以喝到他真的那个时候的那种灵魂，就很舒服。然后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加水稀释，像这种直接喝就我觉得就超赞。
这支它酒精浓度多少？
这支56.5。所以其实算蛮高的，对。我今天就是喝这一支，就一边聊这样。
好 ，OK，
赞。
这个调酒师啊，每次跟调酒师聊，都会他们手上都有一些怪给，但是我也只能看得到喝不到这样。好 ，OK， 那我们来开始聊今天的这个正题，因为其实啊，刚前面有提嘛，因为我写了这本书，那其实 Carol 呢，他刚好有帮这本书写序。其实这本书有蛮多业界的好朋友他们写序啦，那其实、里面的话应该算我跟 Carol 算是比较熟，如果里面这些比起来的话，那因为其实这本书啊，它最主要是在写这个日式调酒，那我把这本书啊比喻为这个、日式调酒的基础架构书啊，因为其实日式调酒是不是好像在台湾都有、大家都在讲日式调酒，但是好像没有一个定义，
对，
所以啊这边我就想要先请这个 Carol， 你用你的角度来看、你认为什么叫做日式调酒、日式文化这样子。
好，首先，其实这就是首先先很高兴，就是这个出版社有机会让我看到这本书，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不是不看书的人，只是我会挑书买，比如说我比较喜欢买工具书，就是可以让我有机会回去翻。或者是我不同时间回去看它的时候，我有不同的感想。然后像这本书，我就是很推荐，就是我觉得身为调酒师的人，其实都可以买一本，因为它是跟其他的书比较不一样的是，因为其他书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关于介绍酒类知识，可能比如说烈酒知识，甚至是制造，或者是怎么装瓶，甚至到贩售，甚至到调酒师的很多。可是这一本书比较 focus 在技法。就是如果大家有看过就知道，他比较 focus 在技法，然后技法的讲得非常的详细，是我看过日本调酒书里面算是最详细的，包含冰块的撞击，甚至冰块的大小，然后他用很科学的方式去做实验，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一般消费者，其实看买它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你没有那些专业器具的时候，其实你用不到。然后再来是他的这些调酒的酒谱，老实说，我觉得不是好做的，也就是说，我认为初阶的调酒师做这个酒谱可能会受到打击，对，因为他尤其他又用了很多大量的日本水果以及日本的利口酒，你在台湾比较难取得这些材料，所以我觉得它的存在的价值是使用书，就是比如说你在切冰块，你在学切冰块的时候，如果你师傅不在，你就可以参考这本书，或者是你在家你想要自我修炼精进调酒的技术，也超级值得买这一本。我觉得有个观点是因为调酒这东西到底是为什么存在？其实调酒的存在完全是伴随于人的存在嘛，才会有调酒，因为人把它调得好喝嘛。酒本身其实不分好坏，那人会觉得不喜欢是因为他觉得不好入喉，所以调酒诞生了。那 我觉得在日本的地方才有资格叫日式调酒，我认为。那最后因为什么会存在在台湾的因子，是因为其实 Marty 我们想看看台湾这个地方的文化。其实台湾的文化建国才100年，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这100年，我们甚至有50年其实是日本统治，所以其实我们的基因跟血液里就是有日本的文化的背景底蕴在。所以我觉得我们本来在看到一些关于日本的东西，其实我们血液里就会想，想要去效仿。然后甚至我们看到一开始台湾的调酒就是从日式跟英式、美式三大调酒结合，
没错没错，
台湾的调酒文化。那我相信喜欢日式的人都是对调酒是有一个执念或者是一个追寻的，而喜欢美式的反而个性可能比较偏喜欢social， 然后比较喜欢服务热情。我觉得这是很有趣在台湾出现的两个状态。对，那所以我觉得如何定义日式，就是我觉得真正的日式调酒是真的在日本，然后日本人才有办法叫日式调酒。所以我觉得我们身为台湾人，我们其实有我们自己的调酒的风格，而且我相信在国际赛上很明显，台湾人
非常明显
台湾人的 quality 跟日本人是绝对不一样的。对，尤其像我这几次像去 World Class 看到日本人的比赛，日本人真的是都会有一个他们自己的台风跟他们的强项，可台湾人也是有台湾人真的厉害的地方。对，所以我觉得是不一样的。这样子解读日式会太极端吗？就是日本人才能叫日式啊，应该也不能这么说啦。但是就是你觉得呢 ，Marty？ 其实我对这个问题我也觉得蛮有趣的，我也想听听看你怎么说。
好，我跟你讲，我针对这个议题啊，我有刚好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后面我有大概有写一小段。那我的概念就是说，台湾有什么东西是没有人可以复制跟模仿？有两个东西，我相信你一定认同。第一个叫珍珠奶茶。
对，
第二个叫蚵仔煎，
对，
对，
没错。
所以像台湾的这个夜市文化，我想它是美食王国，是很多国家认为说这是台湾，然后你就会想到这几个概念跟几个字。
没错。
那其实我呢有在中国大陆待过，
对。
那我去过日本，日本的话它比较夜市，它比较像叫市集，好像大概晚上10点、11点就没有了，但是有点像我们台湾夜市，然后它就规划的比较整齐。然后中国大陆也有。但是对我来讲，因为我是台湾人嘛，我讲的应该很有资格吧。我台湾人讲珍珠奶茶跟讲蚵仔煎到不到地，应该这合理吧？
超级合理的啊。
对啊，对啊，对啊。但我去这些国家吃这些东西跟，跟他们夜市的整个规划啊，然后那个
感觉
feel 感觉完全
对，
对，大概就是他们学到大概75%到80%，我认为没有这么的到地。
是，
所以我以这个例子来举，就是日式调酒也是，你可能可以加以改变，或者是你学到把它跟 twist 融入你当地的消费族群啊，这些 OK。但是我个人也是认同这个观点，真正的日式调酒应该是日本人他们所制造出来的文化，就像是台湾的都可，像那个这几年其实饮料店很夯，什么珍珠丹啊，然后。还有这个功夫茶都开到美国纽约，都可嘛，
真的，
对
对
对。對，那我认为他就是这个品牌过去当地，
对，
我认为这个就是像其实这几年也有很多的日式调酒师来台湾开店嘛，
对，蛮多的，
啊、对对，我觉得对啊，因为所以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举例各位听众可不可以理解，但是我对 Carol 的这个理念我是这样解释，而且我也是认同，对，
我觉得白了，我也补充一下是。应该说，我觉得任何东西的开始，它都有一个样子，因为必须承认说台湾一开始其实台湾的酒吧，就是 Marty， 你有听过台湾第一间酒吧是从哪里出来吗？因为我其实听过的很多说法，但是我自己相信最真实应该是从高雄进来的，因为酒吧应该是从跟美国进来，所以其实第一个酒吧应该是美式文化。可是我觉得日式会进来，当然也包含了就是台北嘛，从台北开始，然后其实，在我们的在上一辈，比如说阿 K， 甚至在更阿 K 哥在更早以前，其实很多
王明安老师，
对他们其实很多他们自己去学日式的方式是他们用他们那时候的书，更早以前的书籍，然后去不同的酒吧去上班，然后最后归纳出一个自己的方式。然后慢慢变成一套自己的系统，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因为像我就有在不同的 就是老前辈身上听到，就是他有他那个时候所获得知识跟现在是已经没有办法结合在一起的东西，你听得懂我意思吗？就是那个时候有他们所流行的 一套日式文化，可是到我们这时候已经断掉了，因为我们中间有被夜店文化的东西冲掉，比如说后来的 Long Island 啊、Kamikaze 这种大量的美式的这种灌进来的时候，很多早期的饮料都被冲掉了。但我有听过很早期的日式调酒在台湾流行的几个名字，我觉得蛮有趣的。
OK， 好，所以那你其实哦，我们刚刚有谈到说日式调酒，那我慢慢把这个话题谈到深一点好了。就是说像其实去年 Carol 你自己也才拿到这个调酒冠军嘛，
对，
那其实你在这一条路上也坚持了很久，即使是疫情你可能也想要再更升华，不论你觉得你是调和师或是一个艺术家，或是你想要做一个有一个更大的愿景跟梦想，
对，
或者是你想要做一个品牌，
没错。
那其实调酒师的这一行齁，就像我刚刚前面讲，有些认为说啊，调酒师就是酒家一家，而且那个调酒师他又不像厨师啊，这个要烹饪啊、温度啊，或是这么多啊。那你说什么冰块啊，这个加一加，真的差别很大吗？所以你在调酒师这十几年的路上啊，你认为说，身为一位调酒师，他应该有坚持跟信念，你认为这个核心价值会是什么？
应该是说，我如果拿音乐来比喻好了，我相信喜欢音乐的人，不管是喜欢唱歌，因为我觉得音乐算是一个很大众普遍每一个人都会需要的东西吧。我相信应该没有人他出生可以不听音乐吧，对吧？他应该都有自己会喜欢的乐风，因为毕竟音乐它就是一个会促使你脑海动的嘛，就是触发你脑海开始，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听觉，那我们在玩的其实就是味觉。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像 DJ 这些音乐家，他们终其一生在做的事情，其实是希望把音乐自己吸收、创造，然后分享给世人。我觉得调酒师其实是一样的事情，听起来其实是可以做得很崇高的，但是我们的风味为什么比较没有办法去诠释，是因为我们太习以为常了。我们太习以为常，我们现在身边太容易取得太好吃的东西。我说真的，我们身处在一个随随便便就可以取得到超级好吃东西的年代，那调和这件事情相对就变得价值性还是变得更高，高到已经我觉得是应该是鸡尾酒最黄金的年代，尤其是科学已经到了这么尖端的地步。那我觉得其实调酒师回来要反思一件事情，是说我们身处在这个年代，接下来下一个年代就是我们能做什么，跟我们要用风味去告诉消费者什么。我觉得这是比较有趣的事，因为我相信厨师最后也在做这件事情，包括像是这些星级餐厅的厨师，其实他们都是把反馈给大自然的这个感恩跟感激再次告诉消费者，对、所以我觉得是一样的，只是我们是在玩用，我们是玩味风味，然后 DJ 音乐家们是玩味音乐，就像就调酒师就是应该有这样崇高的意念，所以我觉得你身为调酒师，你要去相信的是，你做的每一杯调酒真的都可以改变每一个人。这是真的，这是这那如果你没有要去做这件事情，就你会觉得说我做的调酒我自己爽就好，我其实并没有要去让客人喝到或者是让他感觉什么。那我觉得那其实你不一定要当调酒师，你可以去蒸馏厂上班啊，对不对？你可以去做酒啊，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做酒跟当调酒师是两回事啦，对啊。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我也补充一下好了，就是。其实我自己在当调酒师的过程当中，我有一段时间你会
撞期
会坚持，对对对，会有一个撞墙期，就是其实最终我们还是回到那个我开始写部落格之后啊，我永远记得那个时候啊、，Gary Reagan 啊、就是反正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调酒大师、
作家调酒大师，他就有讲说他其实。在后半段啊，出了书，跟他在一些类似像酒类的这个延长讲，他一直在提倡说，调酒师他不能因为你还是要回，就是你不能只想把酒做，你刚刚讲的这个做把酒做好，最后还是回归到人温度跟服务这件事情身上。
没错。
但是我觉得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可能也是遇到撞墙期的调酒师，他会一昧的做出可能不一定是符合市场需求。无论是在材料啦、成本啦、服务的流程上面，可能在这一段期间、 我想可能这有可能是每个调酒师的必经之路啊。
对，
那好啊，那如果比如我们从日式然后谈到这个调酒师他应该要有的核心价值，
对，
你认为说刚开始在进入到这一行的调酒师他应该要抱持什么样的心态踏入到这一行，才能像你一样一路坚持十几年，甚至把它当成是把兴趣当成工作当成职业，现在是更的是你想要往另外一个层次另外一个领域发展。因为其实有时候调酒师这条路他会被长辈就觉得，哎呀，这个工作这个可以赚钱吗？啊，这个职业这个职业是正当的，这个是正当的职业吗？这个是不是旁门左道啊？这个是不是好像就是在黑妈妈的地方工作啊？环境很复杂。
黑妈的地方。
那怎么样可以像 Carol 一样，你对啊，你可以一路坚持，你抱持的是什么样的信念，或者是你可以给这些比较之前的 Carol 什么样的建议
？OK， 好，其实。老实说，我也有撞墙过了。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然后，我觉得调酒师在早期啊，尤其在我相信在 Marty 跟我入行，就是我们大概都是10左右嘛，10前后左右入行的嘛，
差不多。
所以我们到现在就十几年左右。
对。
那在那时候的餐饮，其实我们那时候的网络大概的状态就是，你能看到 YouTube 就不错了，对不对？就你上
完全没得学。
对，那基本上根本就没有分享的。那然后你的知识的传递就是从
真的
你那时候拜的师或者你的
学长，对，
或者是学长就会靠背你说你不会自己查吗？然后重点是你就查不到，对不对？你就查不到，
干又不想教他嘛。
对，我刚入行的时候，我印象超深刻，我在 room 18，哇，我因为其实我一开始不知道我对调酒是有兴趣的，可是。那个时候因为同侪，你知道你在 roommating 那时候你说你是调酒师，然后其实你是有光环的，就跟你那时候在 stream 其实也是，就是我们都算大店，都还蛮猛的。对，那所以我们同期就会有一些 bar back， 就是有竞争性，然后我们定期会有考试，我就很怕我会被刷掉，所以我上班我除了一边洗杯子之外，我就一直问问题，我就是狂问学长问题。对，那这是我给新人第一个建议，就是问问题。因为我认为，如果你在一个好的地方，你绝对有资格问问题。那我先不管那个人他回不回答你，就像是那个时候我的学长的回答都是，你不会自己去查哦。但是我觉得就算他的回答是这样，可是我还是会觉得说，没关系，起码你还是给我一个方向，你叫我去查，哦，我就真的去查了。所以那时候我开始懂得用网络开始查资料，我也懂得自己去找寻问题，那是好险。可是我觉得如果再早期一点，那些人。就根本连网络都没有，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调酒师非常幸福的是，你可以透过网络去得知你想相信的讯息，而网络上的讯息其实就是满天飞。我觉得你就是选择你相信的就好，因为就像经典调酒嘛，我们看了那么多版本，那么多说法，然后很多说法也是这几年才蹦出来的。可是我觉得你就是选一个你相信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调酒师的。新人，我觉得你绝对是有资格问问题，而且你绝对不要怕，因为我到现在为止，我相信不管是 Marty 还是我们到现在都还是在问问题，因为这个知识，这个行业是一个完全没有学海无涯，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你如果是新人，你一定要更快的知道自己缺少什么，然后第二个是怎么样在这十年维持一定的热情。先喝一口酒，突然想到
深呼一口气，好，喝一口酒。
其实
来干杯一下，干杯一下，
来 cheers。其实 Marty， 我们今天聊到你的时候，我也觉得你很有趣。就是我突然想到，就是我记得 Asia 49刚开的时候，
哦，我有找你来课，
你有找我去当讲师
啊，请你来当党，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教的学生，现在每个都。明星对不对？你记得吗？哇，
对对对，
对啊，我就不说谁，但是就好几个就哇，现在因为我刚好
今天才决赛而已，对
对，我前一阵子才看到就是什么几年，然后19前的回顾还是什么 Asia 49刚开还是几年前忘记，反正就是看到我在那边跟你这样子，然后穿白衣服在那边毕业，然后哇，然后看一下里面的学员全部都哇，对啊，现在都很厉害，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小看自己，真的就。只要你发现你对这东西的热忱，我觉得只要是听你自己的声音，只要你觉得 你还保留了这个热忱，不管你是想要做一杯调酒给你心爱的人，还是做给你面前这位客人，可是我相信你内心有没有那个悸动，你自己心知肚明。因为就像 Marley， 你太多次机会，你可以不用再跟酒有关，可是你到现在为止，你还是一直围绕在酒的话题。像你中间，我记得你有去当红酒商嘛，对不对？然后你也有，
对，
你有好几次是可以，就是很好的发展。对，
哎，我跟你讲，
我记得你中间有一段时间做了一份工作，那薪水也很漂亮。对对对，
有。
对，
但是就是主要是因为还很喜欢这个产业啊。
对，
但是其实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因为毕竟调酒师这个职业还是需要啊。我有应该这样讲说，调酒师他毕竟还是 under 在餐饮业
是下，
就是 FMB 以下。对，那但是你知道我们像这种科班出身，然后像 Carol 也是，我们就从舞场一路，然后很有兴趣，然后其实中间刷掉很多人，
是
他就离开这个行业了。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哎呀，这个一定是 loser 才会那个，我一定不可能。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可能跟接下来要谈的话题就有点类似，就比如说像我还是很喜欢这个产业。
是，
但是坦白说，我对于现场这些时间啊，餐饮业的这个周六周日啊，然后陪伴家人，我还是要做出抉择。但是因为我对于这个产业还是很有兴趣，所以我就用透过不同的方式发展我的品牌，就像Carol 一样。因为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面呢，只要我邀请的这条友是他们自己有手上自己的事业，我就想要谈一些更深的话题，比如说像 Carol 自己有开始发展自己的品牌，那就想要问你说，你看哦，你一路从这个舞场，然后像我们刚刚前面聊这些这么有趣的事情，到现在你已经是一个冠军了。那这段疫情的期间，你让你思考到很多事情，
是、
可能你认为自己已经不是调酒师了，你想有更大的野心、更大的蓝图、更大的这个梦想版想要去完成，包含自己成立自己的品牌，这就是跳脱调酒师这个也不能讲说框架或格局，我认为这是一个地基啊。所以这个 Carol 就有一个01的这个品牌。那接下来你的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
好，其实这块我觉得刚刚 很有趣，是跟刚刚 Marty 聊到也有关，就是我觉得调酒师一直 under 在餐饮底下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台湾势必要做出一些改变。我相信不管是从老一辈到现在年轻一辈，调酒一直都没有一个怎么讲完整的一个调酒师的工会跟一个
对
学习的管道，或者是在社会上能够立足。我是不知道各位最近纾困是怎么样了，但是我相信自营者一定是纾困需要挂工会。但讲真的，如果我是用调酒的调酒师的资格，我根本就申请不到纾困了，所以我只能怎么样？我只能用工作室去申请媒体业，然后可能试着从文化部那边申请纾困。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调酒师本身在台湾社会上就不被尊重。对，可是想讲真的，我们接触到调酒这个行业的人，我们并没有机会去发声，甚至我们也没有机会跟时间，甚至管道跟行李吧。那其实这阵子，就像刚刚提到说疫情来了，然后我冷静整理一下我之前做过的事情，跟讲真的，我刚刚遇到的那些撞墙期，其实我的撞墙期其实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我的撞墙是遇到了一个问题，是我遇到的抉择是。我要选择走管理还是选择走技术？因为我在上一间公司，其实我已经做到可能一次同时要管理3到4家店。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根本就 我连要好好调一杯酒给客人都没有时间。所以那时候我反而反问自己的是， 我那时候职责其实很大，我管理的人很多，然后我要教的人也很多，可是我在思考的是，我在问自己，我到底还是不是调酒师？因为我几乎一天调不太到酒，但我一直在讲关于调酒的东西。可是我其实本人非常 enjoy 在调酒当下的那个状态。我是
我跟你我真的打岔一下，完全讲到当时我要跳管理跟我要不要离开这个产业，完全是因为我们很喜欢，
一模一样，
对，就是手很痒。但是你跳管理的时候，对啊，
对，我其实很不喜欢管理，因为我很讨厌那个数字。然后看，当然那些东西我们必须会，我们身为经营者，我们必须懂。可是，在懂之余，我不知道我一直这样开下去到底用意是在什么，所以我后来我就返回拉回来，我就希望我自己从2020开始，为什么叫01？是 我把我们相信的这群人拉在一起，我们从零到一重新开始。我想要把调酒在用不同的样貌诠释在消费者面前，去完全去抵制，就是刚刚 Marty 说的，就是社会对于我们的观感。因为我觉得调酒可以从其他样貌出发，我们可以从艺术出发，我们可以从自然出发，我们可以从传承来出发。调和可以用各种方式，我们不一定要牵扯在酒。所以说到刚刚说到底，就是我觉得调酒师必须要认真思考，就是酒这个东西。因为酒这个东西从自古以来人类的使用方式不同，当然一开始是拿来祭祀，可是到现在其实人酒精是拿来麻痹。也就是说，我认为酒的存在其实是伴随着都市化跟人类而存在。
嗯，
酒精这东西很有趣，我们最近在研究酒的东西，它在中医里面它其实是属阴的，也就是它是偏凉。可是为什么每一个人喝了酒，像我们现在喝了酒，我们觉得我们变热，然后再散发能量，其实是因为它一开始会先逼迫你把能量释放，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逼迫人释放能量的东西。所以我们每天在调制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所以你绝对有责任跟资格好好的捍卫好这个职业。不管你要给客人，你给客人多了他会怎么样，他身体就过寒了，他回去就会很冷，然后他不管退酒还是隔天都会影响到他的身体状况。可是如果你给他一两杯刚刚好，他可以回去睡得好。所以我觉得调酒师他在社会上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业。但是悲哀的来了，悲哀的是刚刚你有说到我们调酒师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讲真的，如果疫情这都没有好，你觉得调酒师这职业还存在吗？其实我觉得他就有点像是那个高速公路的那个售票员这个职业，你知道吗？
哇，
你知道吗？
你是说现在都变 EDC 了这样子是吗？
你不觉得吗？ Okay, 就是调酒已经渐渐、就是让我科技发达到让我觉得有点害怕，你懂我意思吗？尤其你看现在跟我们以前学的东西，现在已经在玩真六啊，然后全部都 bottle cocktail 啊，我们以前
对不对
？学的是最新鲜、最直接的东西，所以我还是会觉得说，调酒师不要忘了最根本的东西。其实这创品牌就像我刚刚提的，其实我就是想要从管理，我在这个品牌我就不想做管理了。其实我们就是一群人，我们这品牌就是一群调酒师，只是我们调酒师，我们每一个人都算是有自己另一份，算是兴趣，所以我们结合了每个调酒师所认定的美，然后变成我们品牌的精神。所以我们品牌接下来就会用不同的样貌，比如说像我们去年，我们做了非常多的艺术展。我们去年很有趣哦，我们一开始的品牌，我希望调酒能够跟自然，因为其实调酒就是我们就是在用大自然给的东西在做成酒嘛，包含酒精这东西也是自然的，所以我想要去回馈给自然。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叫 Eco Cocktail 的一个节目，去做电池回收。你有看到那节目？
有看到环，就是以环绕回环保的永续的概念了。
对，其实这一支影片我主要是跟 Faker 去合作，就是希望去诠释我们零一的第一个概念，就是回馈自然。所以它其实没有任何商业性的。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做了好几场艺术展，包含了全台湾最大的 Art Taipei。台北最大的 Art Taipei， 然后还有像白昼之夜，然后还有像富邦一旅的13个房间，然后我们在这样子的艺术展里面，然后去做调酒这件事的时候，我们不刻意的去塑造调酒形象，我们用艺术的方式为出发点的时候，很有趣哦。客人他好像在对于喝不喝得到酒精这件事情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他享受在调和这件事情的有趣跟当下。那所以我觉得老一辈的既定印象是因为，不管是酒的税收还是酒精后造成的意外，可是这些东西它的形象被社会塑造成这样。我只是希望我们零一可以用不同的样貌，然后去把酒精这东西变得更有趣，变得你可以用别的角度去看它。就像是接下来我是希望我们可以拍一支节目了，比较实境一点的节目，最真实的节目这样子。然后其实这支节目其实想传达的就是像刚刚说的，就是我希望有一天，台湾啦，就是我们再过个10年，大家对于调酒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亲民，而且都可以接受，甚至人人都会调酒，然后调给自己心爱的人，调给你周遭的人。而我们调酒师就是带着这群人，大家养成这个习惯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接下来调酒师 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开始分享，我们要分享我们所学的，我们每一个人懂的，就像是 Martin 你懂的跟绝对跟我懂的不一样，但你不停的分享，我不停的分享，我们就可以影响到不同的人。那我们大家一起都把调酒这些东西生活化的时候，酒这东西就不会离我们这么远了。
嗯，好。所以呢，我们刚从这个日式调酒聊到我们给这个之前的 Carol 师一点点经验谈、经验分享，然后还有包含刚刚 Carol 提到的说零一他所想要诉说的故事、概念、环保、永续。最后呢，我就想要来请问一下 Carol， 就是因为其实应该讲说 on board 线上啦，你也算是站在第一线的调酒师，
是
纵观呐台湾未来无论是在酒的产业，比如说你刚刚有提到说，我们那个年代根本就是没得选嘛，然后现在开始玩蒸馏啊、康普茶、啊、发酵啊，连从头到尾就是各种花招来，
很猛，对啊，各种
好，所以。那你认为说，尤其是这一波疫情我相信它会改变各行各业非常非常多的习性、习惯，包含消费模式。
对。
那你认为将来三到五年，台湾整个调酒界，我讲的调酒界呢，不只是酒吧、调酒师比赛，甚至是有没有办法像你的最终理念，让所有人对于酒这件事情更自然、更平易近人，到每一个人的内心，包含是。这几年的流行的居家调酒，你觉得纵观整个台湾调酒的趋势跟模式，未来会是什么走向？
好，其实这件事情是我自己个人，就是当然我自己心中的乌托邦，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达到。就是其实我觉得现在每一个人，我发现疫情这件事很有趣，它让大家，我相信这也是未来了，它让大家开始自己本来不会动手做菜的人开始动手做菜。
对，
我发现很多，你知道吗？
逼不得已，
因为台湾人怕死，所以对，然后又加上可能大家开始没，就是手头比较紧，发现自己原来自己做比较便宜，然后我就发现哇，大家开始这样很好，那所以这时候开始，我觉得疫情真的是一个，我们先不管疫情的阴谋论啊，但是疫情如果真的是大自然。就是影响人类的，那我觉得大自然它是在告诉人类，就是说你该回来看看自己，你该回来看看我们平常真的在吃的东西，你不要每次光忙的工作，然后吃便利商店，你今天到底吃了什么都忘了。我觉得现在人们开始慢慢去了解食材，这是对我们调酒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其实这些食材跟这些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我们可以渐渐的用我们的经验去教育消费者，像拿 4Play 的 Alan 哥来说。他其实在做的事情，他也是一直不停的在分享。先不管他在 podcast 还是在什么节目，前阵子 Echo Cocktail， 我跟 Alan 哥去花莲拍，然后 Alan 哥他的精神让我非常的就是尊敬，就是他在讲的是他想要像原住民一样的方式生活，就是原住民真的厉害的是，我们那次去拍，我真的大开眼界，就是。我们都去花莲，然后他是一个海鲜的阿美族。那他妈阿美族那个阿妈，我们去采访他，他就直接跟我说：“你看我外面那个田啊，到海前面那边全部都是我的冰箱。”也就是说，从他出门到海岸线的这整片田，所有的草、虫子、动物他都可以吃，他们不需要冰箱，因为他们懂得用大自然所有的产物。那我觉得我们身为都市人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其实不需要像他们这么夸张，就是我们要自给自足到这种程度。可是我觉得你要认知的是每一个材料到底对你身体会有什么影响，包含酒精在内。所以当你今天你做完你的菜的时候，你还可以用你的食物或者是你懂得运用这些食材再把它放到调酒里面，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最伟大的事情。那调酒师要做的事情，我们就是要去分享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对于风味的敏感度天生就是比别人好啊，不是吗？所以我现在在努力的做的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去让大家更快的去对这些自己动手做，他们已经有第一波信心了，那怎么样再继续用调酒的一些方式去创造更多更好的调酒，更方便的调酒。那我必须要讲一下，是我现在对于外带调酒的一些感觉。虽然说我自己 bar 旁也有在做外带调酒，但是我觉得我也是对自己股东们讲，我也是对自己讲，我也是对大家讲，就是我希望，就是我觉得外带调酒大家虽然说喝，可是我还是希望就是 我们的环保材尽量少用，因为如果疫情会让我们造成更多的垃圾，我觉得疫情并不会趋缓。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不是个好现象。我觉得啦，所以我觉得调酒师要做，当然你必须要生存，你还是要卖东西。可是我们可以想看看，我们有没有其他方式，而不是去增加更多的垃圾、更多的外带材，然后去制造更多的这些东西。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所以你提到这个我这样子总结一下，可能在环保这件事情，有可能是在调酒之后疫情之后，或者是以台湾的未来趋势，环保可能会是其中一个主要的。
应该是说，其实 Martin 你也很常看国外的网站，对吧？
嗯，
环保这件事在国外绝对是主流啊，对吧？它是一个非常重的主流，
是
已经是主流了。那我相信台湾人对环保早就有这个意识，当然相对比对岸嘛，因为我们去对岸就知道，其实对岸是目前还没有这个环保意识。可是我觉得台湾 有，其实让我觉得很骄傲。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不需要让我们做得很做作，或者是让我们觉得做得很 gay 白，或者是很刻意特意去分，其实不用。你只要够了解自己身体，了解使用食材，你就可以拿来调酒用，你可以拿来调和用，你可以拿来分享给大家。所以我觉得调酒师接下来的存在其实要跟着未来的改变，因为讲真的，我觉得这一两年所变化真的太大了，所以
超级
我真的觉得调酒师这个职业能不能继续生存都还是个问题。你知道我最近有时候会看直播，看凯哥在那边讲一些很有趣的故事，然后我就在思考说，哇，凯哥一秒变说书人超帅。可是你看我们以前身为调酒师的，可以在现场去把很好的风味带给大家的人，其实我们现在都只能在家。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趋势，我也不好，我也不是什么神学家，家做什么预测啦，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待在家里调酒师就是把自己所学或者是手痒就在家调，然后赶快分享给大家，或者是调给你身边的人，你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调酒师，对啊。因为我觉得调酒
OK，
就是应该很生活的东西 ，you know。
其实我访问蛮多，就是线上的一些前辈啊、好朋友也好，反正就在酒界。那我认为说，今天整个采访下来，可能是因为你自己有在做品牌，所以你对于一些品牌的核心价值，然后信念跟调酒师这件事情，它已经不是，就像你刚刚前面自我介绍你讲的嘛，你已经不是局限在调酒师做的事情，而是一个更广、更深，然后把触角延伸到不同领域的。你刚刚讲说是调和嘛，
调
和师嘛，艺术家，
调和师。
OK， 好，但是呢，最后呢，想要问一下这个 Carol， 你刚有提到这个01的这个品牌，如果说听完这个节目的听众。这个听众有可能他 maybe 他是酒商啦，或是他是一个艺术的品牌，或者是消费者粉丝。
对，
如果想要跟你们来联系，或者是你们自己有一个官网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管道可以来看你们的作品？
有，就是上 IG 打01媒体工作室或者01工作室就可以，就是 Call One。其实我们的品牌名称叫 CEO.01， 其实那个 CEO 点就是公司的意思，它其实就是股份有限公司。那我只是把它的名字故意设进去叫口腕，因为它有两个音节，感觉比较好念。那其实中文我们就叫01。然后我们刚好，因为趁疫情期间，我们就在家，然后把就是油漆啊什么全部都自己买，装潢全部自己弄，因为我们也怕请工班，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刚把我们基地弄好，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会弄好之后，我们会在那边开始做一些我们品牌的一些东西。所以到时候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就是参与我们的东西，或者是考虑看一下我们的课程啊，或者一些节目，就可以 follow 我们的 IG， 因为我们目前 IG 是主要在经营的。那我们接下来也会成立网站，跟慢慢经营 YouTube 这样子，还请各位期待一下。大概7-8月左右，应该就看慢慢开始动起来。
好，那如果呢，大家想要去 Carol 的品牌01这个品牌啊，看一下的话呢，我会把这个连结放在这个节目的下方，大家点进去就可以随时关注他们的动态。好啦，这个是大家最期待的时刻，我们要来送书了。好，那要怎么样可以获得这本书呢？只要你将我写的这个图解鸡尾酒技法这篇文章分享到 FB， 并且 at 我有一个粉丝专页私房调酒研究室，记得要 at 私房调酒研究室， 我才知道你参加这次的活动哦。如果呢不知道我写的这篇网址在哪里，我会放在这个节目的下方。你只要在脸书分享这个连结，分享我写的这个书后心得，并且 at 私房调酒研究室的粉丝专页，我就可以知道你参加这一次的抽奖活动。我们将会在8月18号抽出一位幸运儿，送你这本实体书，而且我会请 Carol 来签名。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就下一集见咯，拜拜。
各位拜拜。